自从阿女过咗身之后，佢就冇再揸车。阿女嘅死令佢对汽车产生恐惧、厌恶，甚至系罪恶感。佢双手紧抱住一只好重嘅手提包，企喺马路边，准备横过马路去嗰座起喺马路中央嘅公园。喺昏黄嘅街灯下，望住面前风驰电掣嘅车辆，肆无忌惮咁闪烁嘅刺眼车头灯，佢脚都软埋，同时内心痛之入骨。嗰啲无视路人、踩油直冲过斑马线嘅司机，究竟有冇谂过行人当中可能会有自己嘅亲人，可能会有自己孭住书包翻学嘅仔女？唔通揸车嘅人意识唔到，因为贪快系可能会夺去一条人命、拆散一个幸福家庭嘅咩？阿女就系俾车撞死嘅，死喺行人斑马线上，司机不顾而去。一想起，佢就心脏抽搐绞痛，感到无比憎恨。意外发生喺两个几月之前，阿女只不过得15岁，两夫妻喺度为阿女准备紧两年后出国读书嘅事。阿女系几咁可爱，几咁聪明。15年嚟，望住佢由手抱 B B 到亭亭玉立。为佢嘅欢笑而开心，为佢嘅眼泪而担忧。阿女系两夫妻嘅悲喜所系，系两夫妻嘅共同话题，家庭嘅核心。但系而家，家庭已经成为咗空洞嘅名词。佢同太太之间失去咗彼此嘅联系枢纽，亦都失去咗寄望同将来。事发之后，两夫妻差不多1个月没翻工，两个人将自己锁在屋企入面。佢太太成日望住电子相框入面阿女的生活照发呆，眼入面带住爱，都带住恨。而佢自己的内心亦夹杂住爱同恨，但恨意更深。终于，两夫妻带住未复原的身心恢复工作。而警方仍然未找到肇事的汽车司机，他太太一直催逼着警方，但案件毫无进展。发生意外的地点是民居，晚上一般很少路人，没有途人目击到事发的经过，又或者是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。他相信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，因为在小城里面，在马路上面走路不要命，行事又贪生怕死的人很多。太太很不耐烦，就在上个礼拜的一个晚上，太太向她提出要自行悬赏一笔巨款缉凶。她提出的时候很坚决，看起上来已经深思了很久。她本来希望事情会随着日子过去而被淡忘，当他听到太太提出这个举动的时候，真是很惊讶。他知道太太坚毅的性格，为了令杀害自己心爱女儿的凶手得到法律制裁，会不惜一切代价。他没有即时表达意见，拖延了太太一日先继续跟太太商议。他需要时间去仔细思考和分析，反复推敲悬红缉凶的各种结果和可能性，评估可能会产生的延伸性伤害。最后他勉强同意了太太，因为这样可能是对太太伤痛的最好治疗。他同时向太太提出了一个条件，又或者说是要求，一定要用他的电话作为唯一联络工具，由他单独和举报人接触。他希望事态的发展可以在他的控制之下。太太受伤太深，不可以再让他受任何伤害。太太即刻将悬红计划向警方通报。悬红的告示很快出现在小城各个大小报章，甚至轮埠几份大报的抢眼版位上面。太太在未经商量之下，在大街小巷张贴悬红街招。 太太对这个行动计划完完全全地豁了出去，甚至近乎歇斯底里。她将宣传单张夹在所有停泊在路边停车场的汽车挡风玻璃上面，在巴士站、巴士车厢、电台、Facebook、微信群组都广发了悬红讯息。她特地请了一个星期假，拉着自己的妹由朝到晚在发生意外的附近派传单，截停路人询问，甚至向附近的民居和店铺探查。太太打电话去电台的封烟节目，亲自上电视台出镜，呼吁各界人士提供线索。太太一定要找出凶手。铺天盖地的悬赏启事，有如布下天罗地网。小城的每个地方都张贴着扎了马尾、笑容可掬的少女照片。少女与死亡打动了小城每个父母的心。相对于太太，她显得无比软弱。当她在街上面望见女的相片，她只能够无声抽泣。缉凶行动发展到现在，他差不多可以预料到结局会是怎样。果然过了没多久，他的手机就收到整百个电话和短信，除了少数来自有心的陌生人的同情慰问之外，大部分都是查询赏金的真实性和领取规则，或者是提供所谓的消息。他接了很多通电话，都是企图欺骗的，至少他是这样判断。除了慰问的来电之外，他都没有将那些诈骗电话转告给太太知。他知道太太宁愿受骗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缉凶的机会。他向太太讲大话，说没有收过任何告密电话。时间久了，他太太开始怀疑，并开始留意他的动静和手机来电。终于在昨晚，他的手机收到一个文字短信，短信的第一行只简短地写了四个字：我有照片。然后就是跟他约定在今晚见面的公园地点和时间。他依然没有将这个讯息告诉太太知。这一刻，他手心冒着冷汗，双手抱着个放满悬赏现金的手提包，他行紧去目的地。这笔巨额现金是他今天特意请了半日假去银行揿的，当然都是瞒着太太的了。他最后成功横过了马路，入了马路中央的公园。在昏暗的街灯下，他终于跟 send message 那个人会面，不是，应该是那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约莫十六七岁，男的很瘦削，剪了个很潮的头，百无聊赖地吃着香口胶，女的身形圆淡淡，成个小朋友咁，身上面着着校服，手上面拎着一部新款电话。
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些相先啊？
他很努力控制着自己颤抖的声线。个靓妹食着香口胶，乜嘢都冇讲，就喺佢部电话度 show 咗好多相出嚟。佢嘅心脏争啲就跳咗出嚟。照片右下角显示咗拍摄嘅日期同时间，同发生意外嘅时间吻合。相嘅背景睇起上嚟就系发生意外嘅地点。镜头由后面拍到一架远去的汽车，附近有一个倒了在地上的人形，镜头和汽车颇有一段距离，加上拍摄的角度和肇事现场灯光昏暗的关系，根本就看不清楚车牌，甚至看不出车的型号，只能隐约估到车的颜色，但是都足够炸毁他的神经。他全身在震，擘大个口望住张相好耐嘅一段时间， 然后眼泪就开始流落嚟。我有几张拍得近啲嘅，个靓妹掠咗口入面嗰嚿香口胶，然后话相机连环快拍功能，唔使睇其他相，佢已经认到。靓妹将所有相 send 去佢部电话，佢用佢嗰对震到控制唔到嘅双手，将装满现金嘅手提包递俾个靓妹。手提包入面嘅钱够嗰个靓妹买几百部最新款嘅电话。佢当然认得出出事嗰部车，佢低头望住部电话，眼泪不停咁滴落喺荧幕上面。佢用手指划过荧幕，画面即刻换上另一批照片，系距离汽车更近，仲开咗闪灯拍摄更加清晰嘅照片。根本唔使仔细望，嗰部就系佢已经揸咗3年嘅私家车。嗰晚周围好暗，而佢又讲紧电话，根本冇留意到有人过马路。条路又直又阔，可以揸得好快。撞到咗人，佢根本唔知撞到边个，只系一心想快啲离开。佢唔可以俾人捉到。佢之前有过撞人嘅记录。之后佢心慌意乱咁匿埋喺停车场，个脑空白一片，冇意识去接听任何电话，包括太太打嚟嘅。直到太太嘅妹妹打嚟嘅第二通电话，佢先惊觉自己已经同时成为咗凶手同受害者嘅爸爸。佢跪喺公园街灯下面，拎住部电话，喊到不似人形。唔知过咗几耐，佢先发现喺佢背后自己太太嘅身影，然后听到太太一声又一声，犹如猫犬丧子嘅痛哭。